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2014年11月9日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关注以下话题：肖万长率 APEC 代表抵北京，周日会晤习近平；透明度调查，中国企业集体垫底；呼吁中国军队国家化的人是不是心很黑；白宫深切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恶意软件咬苹果，中国用户易中招。节目的最后是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代表台湾总统马英九出席 APEC 领袖峰会的前副总统肖万长周六率领顾问团搭专机抵达北京，周日肖万长将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消息会。请听报道。
在两岸协商进程频频受挫，两岸高层互动出现摩擦，以致台湾九合一选举前夕，北京对台政策作风转趋强势，肖万长的北京之行能否厘清近期两岸关系发展因为政治互信不足导致的猜疑气氛备受关注。马总统委托肖万长向习近平传话，强调两岸和平发展仍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稳中求进，不会有任何改变。而这次是习近平接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三次消息会，习近平的对台谈话备受关注。第一次是在去年四月博鳌亚洲论坛，习近平提及两岸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去年十月是第二次，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APEC， 习近平当时提及两岸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有关这次消息会议题，台湾陆委会指出，将交换近期两岸经贸合作、区域经济整合意见，为两岸互动奠定更坚实基础。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则以 APEC 领袖代表团顾问陪同，在 APEC 结束后，也将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非正式会面。王玉琪表示，他与张志军会面将盘点两岸政策，包括陆客中转、两岸两会互设办事机构等业务，并指台湾方面没有打算主动提及马总统和习近平的马习会。除了两岸间的消息会，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习近平在 APEC 的会面是否讨论有关台湾的议题也受到台湾关切。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表示，美方相关人员已经向台湾简报即将举行的欧习会相关资讯，美方对台湾立场一贯，台湾的相关利益不会受损。对于美国国会期中选举之后，国会由共和党主导，是否有利于对台军售，沈履洵认为，不论美国国会由谁当家，影响应该不大。
专门致力于揭露腐败问题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近日向矛头指向了富可敌国的各大国际企业集团，并为他们的透明度和反腐力度排名，中国企业在其中成为被批评的焦点。请听报道。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近日发出批评称，全球几家超大型企业就其境外经营活动所披露的财政信息依然甚少。该反腐组织本周三在柏林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最大的124家企业中，有90家企业没有公开在境外纳税的情况，54家被分析的企业不公开关于其境外经营收入的信息。欧洲企业，包括一些德国达克斯指数企业，在此次调查中的成绩最为优秀。透明国际组织给11家企业打出了透明度最差评分，其中有6家企业来自中国。该组织掌握的信息显示，这6家中国企业的领导层都没有公开表示对反腐行动的支持，其中只有一家企业公布了关于送礼和招待方面的政策，另外也只有一家企业制定了对告密者的保护措施以及通报腐败作风的渠道，没有任何一家中国企业明确禁止疏通人脉关系上的消费。此外，没有任何一家中国企业愿意公开他们在全球其他59个国家经营活动的财务数据。透明国际2011年对全球3000名企业领军人物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认为在国际业务领域最倾向于行贿的就是中国企业。 该组织主席乌盖兹呼吁，针对那些经济实力可以敌国的跨国企业来说，他们必须变得更加透明。乌盖兹表示，追踪企业与政府之间资金往来的情况很重要，因为其中可能涉及腐败。透明国际组织评价企业的标准，一方面是他们在防止腐败上执行了哪些措施，另一方面是他们如何披露旗下子公司和其控股结构的信息。评估报告还考虑到企业在何种程度上公开了与其境外经营业务相关的财政数据。评估结果零分最低，十分最高。透明国际组织给出的最高评分的10家企业中，有7家来自欧洲。得分最高，分数为 7.3 的是意大利艾尼石油企业集团，其次是英国移动通讯巨头沃达丰。位居排行榜第7的德国电信以 5.8 的评分成为排名最靠前的德国企业，随后是排名第8的德国益昂能源集团，德国化工业巨头巴斯福集团位居第11名。在报告调查的124家企业中，得分最低的是中国银行，分数为 1.0。 截至发稿，该企业没有就透明国际的这份报告置评。同时，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占据了倒数第2的排名，评分为 1.3。 该公司向路透社表示，不愿就评估结果表态。透明国际组织表示，全球各大高科技企业集团的整体评分状况不佳。透明国际董事总经理斯巴特表示，高科技企业可以促使社会变得更加透明，在透明度的问题上，他们应该成为其他企业的榜样。包括亚马逊、苹果、谷歌、 IBM 在内的美国高科技企业所获评分都在 3.0 以下。路透社报道称，评估报告结果公开后，不是无法联系到这些企业，就是他们不愿意就此置评。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在中国一把手习近平着重强调党指挥枪后，中国军方媒体本周一评论称，任何呼吁军队应该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党的人都心怀不轨。请听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常备军230万，在中国军方排名第2的大佬徐才厚涉嫌受贿被一审几日后，习近平发誓要继续反腐，其中也包括继续打击军中腐败，深挖这个威胁中共65年执政根基的祸害。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援引习近平的话说，缺乏纪律和信念仍然困扰着解放军，称对于人员的监督过于宽松，对于军方高官的监督制度仍然存在缺陷和漏洞。近年来，针对解放军是否应该国家化，成为国家的军队而非一个政党的军队的讨论声音增加。然而习近平明确表示，军队国家化不在计划和考虑之中。中国官媒新华社引用习近平日前在福建前革命基地会议上的发言称，我们必须正视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要求军方听从党的指挥，称解放军内部在党性原则、革命精神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中国国家媒体周一谴责了由国家控制军队这一方案。解放军日报的一篇评论批评道，散布军队国家化是一批心很黑的力量。其他媒体也谴责一些外国人要扰乱中国，削弱中共对国家的领导的想法，并称其支持者明显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维权律师李方平在其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标为1942年新华日报的图片，图片上写着，军队国家化是新中国的基本国策，党卫军是法西斯和蒋介石才干的事情，是欺骗人民的卑鄙手段。对于图片内容，李方平评论称，党死死地控制着这个国家，还不敢让军队国家化。国家财政出钱，由党绝对领导，再由专家进行法学论述，也骗不了三岁小孩呀。
奥巴马出访中国，美国白宫发声明再次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深切关注。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呼吁，中国当局应该释放至少76名被关押的香港民主运动支持者。请听报道。
11月10号到11号 APEC 峰会将汇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21国政要。 大赦国际东亚部主任罗西安·里夫认为，与会国家领导人和政要首脑应抓住这一机会。他对路透社记者表示， APEC 峰会领导人必须打破沉默，促使中国当局结束对声援战中者的压制。里夫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各国领导人应借此机会向习近平主席表达这一想法，呼吁北京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参与战中的人士。截止发稿前，中国外交部未对大赦国际的请求作出回应。此外，峰会前夕，当局加强了安保力量。大赦国际向路透社透露，一些维权人士已被迫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知名意见人士胡诗根。美国白宫在周四11月6号发表的声明中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与一批美国和中国人权倡导者就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进行了讨论，以及美国如何在这方面做出建设性的推动作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强调，美方认为人权和法治的进步能给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提供支持，这也包括中国。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曾表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美中两国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关系，但同时也提醒必须谨慎处理。然而，这两个大国却在战中等问题上多次引发争议。法新社的报道称，上个月北京当局曾警告美国不要干预香港的抗议活动。还是在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就多个争议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其中涉及香港的民主抗议、网络间谍、中国南海争端及埃博拉疫情等内容。法新社认为，这一对话为奥巴马此次访华奠定了基础。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网络安全公司发现了一种新型可感染苹果电脑和便携设备操作系统的恶意软件，威胁着众多中国苹果用户的信息安全，而该恶意软件也很可能是中国制造。请听报道。
安全公司帕洛阿尔托发现了一个名为线路潜伏者 VLOOK 的恶性软件。据路透社援引该公司的一名情报总监奥尔森称，这一恶性软件可以在标配的没有越狱的 iOS 设备上安装第三方应用程序。当用 USB 数据线连接已经感染了该病毒的苹果 Mac 电脑和 iPhone、iPad 等设备时，移动设备也会被感染。具体的中招过程如下：感染了 VLOOK 的应用程序被上传至苹果商店 Apple Store， 在那里被下载到大量 Mac 电脑上，然后又经电脑感染移动设备。通常而言，苹果的 iOS 系统只有越狱才能从第三方下载应用程序。然而，这次的恶性软件似乎专门针对没有越狱的移动设备。帕洛阿尔托网络公司的研究人员因此称其为新威胁。针对帕洛阿尔托公司发表的信息，目前400个遭感染的应用程序已经被下载了35万次。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发生在过去的6个月里，可能已经影响了数十万用户。帕洛阿尔托公司周三称，有迹象显示攻击方来自中国，这一恶意软件源于一家中国第三方的应用程序商店，并似乎感染的主要是中国用户。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病毒只影响中国第三方应用商店麦芽地的用户。有报道称，病毒源头正是麦芽地网站。对此，麦芽地苹果论坛一篇帖子周四进行了反驳，称被诬陷。帖子写道，第一，麦芽地所有资源都是网友分享来自国外的 BT 站点和博客，原始文件来自国外，为什么你们就不去抨击源头？论坛网友充其量只不过是搬运工而已。第二，看了新闻说是在过去的六个月之内出现的，那问题来了，六个月前你们干嘛去了？第三，前天晚上麦芽地一晚上不能访问，遭受洪水攻击，今天上午又中断了几个小时，攻击还在持续，大家想想这前因后果吧，我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具体网络攻击的动机目前不详。奥尔森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袭击者想要获得除了用户地址簿内的即时通讯信息之外更为敏感的信息，但是他表示，他们能轻易获得的你的苹果账号信息，这是个坏消息。奥尔森说，苹果在几周前得到了相关通知， 但是苹果公司周三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韦尔勒克一旦侵入了 iPhone， 他就可以感染这部手机上的所有应用程序，就像传统病毒感染电脑软件一样，阿尔三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手法，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上有人这样做。一些媒体则称，韦尔勒克带来了苹果系统的新时代。这一事件在拥有众多苹果用户的中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时间很多帖子应运而生，手把手教你检测你的麦克是否中招。网络上一些安全专家建议苹果用户使用苹果商店里的一款杀毒软件，在苹果电脑 Mac 的新系统上不要安装未知的第三方软件，也不要下载和运行第三方的苹果应用程序商店。另外，尽量避免苹果移动设备与陌生不受信任的电脑配对，或者用其充电。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德国世界报周六在一篇题为《中国告诉世界谁将主导全球》的文章中称，资本主义中国正在借助亚太经济联盟实行大跃进。雁西湖畔隆重开幕的亚太峰会将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世界报的文章谈到了世界巨人中国对此次亚太会议的期待。文章说，这是中国担任主角，其强大领导人习近平展示其胜利的时刻。自 APEC 会议周三开幕以来，中国的报刊杂志都在头版封面刊登他的照片。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栏目也开始大肆宣传中国进入 APEC 时间。9300名工人花了两年时间建造象征着 APEC 会议标识的凯宾斯基饭店，也体现了中国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扮演主要角色的新目标。世界报的文章将此次在北京举行的 APEC 峰会与以往的会议进行了比较。文章指出，以往一年一度的 APEC 会议结束之际，所有参加会议的总统们都会穿上东道国的民族服装，以向外界展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和谐。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称，北京的会议是一个转折点，此次会议将迎来一个新时代，充分体现由于中国的作用，亚太地区在全球的重要性。王毅回忆了1989年11月德国发生的变革，他说，当年也是 APEC 成立之年，与当时的其他重大事件，特别是与柏林墙倒塌和冷战结束等事件相比， APEC 的成立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现在，在25年过后，世界将见证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为举办 APEC 峰会，中国政府不仅采取了各种安全措施，也为保障空气清洁大动了干戈。世界报的文章说，难怪北京的领导人称 APEC 峰会的部分准备工作耗资超过2008年的奥运会。在首都和北部相邻省份，一直到400至600公里远的中国南部城镇的2600多家工厂和5000多个建筑工地现在停工，只为保障短期内的空气清洁。中国领导人为其面子付出高昂的代价。据一家官方网站报道，仅为新建和改建位于蔚柔的雁西湖岛 APEC 会址就耗资约合25亿欧元，其中包括连接通讯线路、新建隧道和高速公路，以及种植50万棵树、绿化荒山秃岭。德国商报周六发表文章称，中国和美国达成贸易妥协。文章说，中美一直争夺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两个大国都想加强贸易，但北京和华盛顿寻求的模式不同。在 APEC 峰会召开之前，两国初步达成妥协。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竞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彼此靠近了一步。 周六在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召开前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中美双方一致同意对中国关于建立一个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提议进行准备。到目前为止，北京和华盛顿各持己见，使关于在该地区实行更多自由贸易的讨论陷入僵局。双方在共同发表的一份文件中表示，将启动这一程序，并全面和系统地推动其发展。中国商务部长称此举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提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美国对该提案持谨慎态度，因为美国已经同该地区的11个国家就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展开谈判。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